再次歡迎各位主內的弟兄姊妹和朋友能夠抽空參加今晚這個的聚會。我們講到16世紀改革運動的風雲，剛才何牧師都跟大家簡單介紹過了。我們每一次都有一個的大綱來到給過各位，來到方便各位來到去對這些資料有一個了解和認識。我們這個的講座呢，我們就不設有考試的，我覺得大家你可以安心。同時我們要提到就是這個講座都是主要是研究到在這個歐洲，在這個的16世紀時期這個宗教改革運動的情況。故此呢，裡面很多的人物，很多的名稱，很多的地點呢，都是用西方的，特別是歐洲的名字。因此呢，我就嘗試來到將他們那個的原來的名稱講一講，跟著呢有一些的翻譯。故此裡面很多的名稱我們不是那麼習慣聽呢，希望大家不要介意。那我們今次這個的第一講呢，我們就會先講及到就是馬丁路德的神學革命。我們深深的知道呢，這個宗教改革的運動對於西方的文化發展是有深遠的意義的，亦都很了解就是在過往，即是在16世紀之前呢，差不多1000多年的歷史在西方、歐洲都是呢羅馬天主教的天下。故此我們呢，如果要研究到這個改革運動那個的發展和變遷呢，我們必須要首先對於中世紀後期羅馬天主教那個的運動呢，同埋整個教會的光景有一啲嘅認識同埋了解。因此呢，我哋喺呢一處就先同大家嚟到去探討第一個嘅題目，喺各位手上嘅呢個嘅大綱呢，就係中世紀後期嘅天主教會啦。我哋好明白教會歷史都分開有好幾個嘅階段。第一個階段當然就係使徒教會同埋呢初期教會嘅運動，就是去到大概是六世紀的時候。然後在初期教會之後呢，就是中世紀的教會了。而中世紀的教會從六世紀去到十六世紀呢，都是羅馬天主教的天下，就以羅馬作為這個的中心，而羅馬的主教就稱之為教宗。在這1000年多中呢，我們見到深深來到他的塑造了西方中世紀這1000年的歷史了。而從16世紀改革運動的開始呢，我們很明白這個運動是深遠的影響西方文化的發展，而且呢開啟了我們今天這個復原教會基督教這個運動。故此從改革運動開始呢，我們就見到有很多不同的宗派出現了，譬如好像路德宗呢，或者叫做信義宗，譬如改革宗，譬如長老宗，譬如重洗派，日後就是浸禮會的傳統，譬如英國的這個安立金教會 Anglican Church， 而今天通常就是稱為聖公會等等等等，都是從16世紀這個改革運動開始的。故此馬丁路德先生他這個神學的革命是對西方的文明有深遠的影響。而我們華人教會，我們可以這樣說，200多年的歷史呢，都是從西方這個宣教運動將福音帶到來我們中國人當中。故此我們說整個的改革運動對於全球性的基督教的發展，加上我們華人教會的發展呢，是有深遠的意義。因此很高興何牧師有這樣的眼光來到在華基教會呢，來到開辦1年4次的講座，今天呢就是第一講了。我們先跟大家講一下這個中世紀後期的天主教的教會的情況點先。我就嘗試用3個的問題呢，跟各位來到去呢對這個天主教的教會在這個中世紀後期呢有多些的認識。首先就是救恩的問題了。我們好知道在這個的1000多年天主教的歷史當中，中古的神學家 佢哋睇救恩嘅问题咧，唔单止系个人嘅命运，亦都系咧整体教会天主教教会嘅事务嚟嘅。因为罗马教会佢哋觉得救恩系必须要喺教会里边嚟到领受，教会之外并没有救恩嘅存在。而罗马天主教多种嘅圣礼就系要达到呢个嘅目的，其中特别咧以呢一个嘅洗礼同埋补赎礼或者叫做咧告解吓，系要帮助罗马嘅信徒咧喺上帝面前咧得到救恩，能够奔走天路嘅历程。中世纪嘅信徒佢哋虽然都系被罪恶所胜，但系佢哋可以咧藉住教会嘅圣礼 sacraments 重新咧得到上帝嘅恩典，再次能够有信心同埋力量咧，好似一个朝圣客一样咧，一生向着目的地嚟到奔跑。但系是否能够达到终站咧，佢就冇乜把握啦。咁嘅时候，关于救恩嘅问题，好明显就要问人点样能够得救呢？人领受救恩有冇当尽嘅责任呢？当时一般嘅神学家咧，佢哋都赞同就系信徒喺神嘅恩典当中咧，可以尽力而为而获得永生。因为对于一个尽力而为嘅人嚟讲咧，上帝唔会拒绝向佢施恩。而呢句嘅说话嘅意思就系咧，喺轻易嘅事情上边，人同埋神大家都系各有责任嘅。人如果能够尽上佢嘅本分，喺轻易事情上边咧，佢经常去忏悔，经常去接受补赎呢一个嘅圣礼咧，上帝就会向佢施恩啦。呢个先后嘅次序咧系好重要嘅。在当时有两位好有代表性嘅神学家，中世纪教会后期14世纪、13世纪前后，一个叫俄康 William Ockham， 另一位叫做比利 Gabriel Beale， 他们好觉得人是有天赋的行善的力量，尽管他亚当之后堕落有这个罪性，但是人的理性和人的良知呢依然是存在的，人有力量呢和有责任采取主动去寻找救恩。因此我们见到在这个时候呢，那个的对救恩的了解是相当的重要的。如果他能够尽力而为去追求良善，上帝会乐意将恩典呢注入他的心灵当中。而这个的天路的旅客如果能够继续的努力，靠着神的恩典同神合作，上帝就会将永生赐过给他了。这个就是上帝对人的承诺，一个 covenant。 不过信徒尽力，他不单止走上第一步或者第二步，而是他一生之久都要努力的功夫来的。这个就是我们见到是中世纪后期一个流行的救恩观点。这种的神学受到当时一些人士反对，但是这些反对的人士数目不多，影响也不是那么大。我们试看一下另一个问题，教会的问题。主导中世纪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教会官最重要的一个教宗的宣告，就是在1302年，一位教宗叫做 Boniface， 翻译做波尼法修，他所发出的一个教宗的一个谕令，叫做一圣论 Unam Sanctam。 其中一个谕令最重要的部分是这样讲的，让我读出来给大家听一听。属世的权柄必须要顺从属灵的权柄，上帝将属灵的权柄赐过给使徒彼得和历代的教宗，违反这个权柄的人呢，就是自绝于教会之外了，而教会以外没有赦罪和救恩。既然教宗是基督耶稣在地上的代表，既然教宗是至高的元首，任何想得救的人呢，必须要服从他的指令。 这个就是这个一圣论最重要的宣告，充分代表罗马教会直至到今天那个的光景对于教会观这个问题所讲的说话。这种政教关系在中古时代的后期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而其中最厉害的评论这个的观点是一个叫做马尔西流的神学家 Marcellus of Padua。 他在他的著作当中讲过这段的说话，我都读出来给各位听一听。他说一切地上的实权都是属于人民百姓，透过人民的意愿、政权和教权才能够产生。就国家来讲，拥有政权就是全体的公民，就教会来讲，拥有这个实权就是全体的信徒。政府和教会的领袖都应当由人民百姓来到委任，两个的组织里面的行政都是要向民众来到负责的，一个非常之现代的一个宣告。这个是在当时这段时候所讲的，大概是14世纪的时候。这种这么前卫的主张跟当时的教廷主义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的政教的关系是非常之新鲜，在当时来讲很新鲜，在今天来讲当然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对于教宗的权柄而作出挑战，当时来讲是很独特的事。不单止这种的言论在当时未能够成熟，我们知道呢很难得到共鸣，而且我们见到整个的情况要去到16世纪改教的时期才产生有这个的影响。事实上面呢，我们知道呢对于教宗专权的情况，对于教廷的权柄呢作出反对的是大有人士的。而我尝试指出有两位在13世纪、14世纪的时候呢很重要的神学家怎样评论当时罗马天主教的情况。这些人都是被当时的罗马教会看为异端的。被看为异端呢很有严重的后果，甚至呢是要牺牲生命。第一个大家一定听过，叫威克里夫 John Wycliffe。他高举圣经的权柄在教廷的权柄之上，他认为一切教会的传统、会议的宣告、教宗的谕令都应当受到圣经的批判。真正的教会是蒙神选召的群体，他指出人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教宗他批评是敌基督，大家如果你听见这句说话好唔简单啊。故此你见到威克里夫系英国呢一个嘅牛津大学一位嘅神学家，14世纪时期嘅人物，日后当然被称为异端啦。另一位受到威克里夫影响嘅呢系15世纪时期另一位喺呢一个嘅 Bohemia 呢一个嘅地区一位嘅神学家，叫做呢 John Hus 胡斯。胡斯深深受到威克里夫嘅言论帮助佢。他否认教宗是教会的元首，保世教会并不是由教宗或者各个的主教所组成的，而罗马教会只不过是地上教会的一部分，主耶稣基督才是教会唯一的元首，是教会的根基。耶稣基督他没有指派彼得作为教会的元首，彼得只不过是同齐之首，一班门徒当中的大雅哥啫。当时这两位人士所讲的言论，他们很想改革天主教的教会，而我们见到这个是当时时机未熟的情况。然而这两位的人士他们的思想深深影响16世纪马丁路德和一班的神学家。我们先看看第三个问题，除了救恩问题、教会问题，我们看看这个圣礼的问题。上帝的恩典怎样能够传送到世人的身上呢？基督徒怎样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有什么方法？有什么途径呢？一直以来很多人都相信圣礼 Sacrament 就是受恩的途径。 而罗马天主教的教会有七种的圣礼，我相信各位或许你都知道了。这七种圣礼就包括洗礼、圣餐、告解或者叫做补赎 Penance、 见证礼、受职礼、婚姻和埋呢末游礼。末游礼就是当一个人他离世之前呢，这个的神父或者祭司就帮他末游祷告，期望他能够呢得到去到神的国度当中。在这个七种圣礼的当中，我们见到对于这个圣礼问题呢，当时神学家他们很关注的，就是特别这个圣餐之礼了。而这个圣餐礼当中，他们留意到有两件的事情。一个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怎么能够临在这个饼和这个杯的里面呢？第二个问题就是圣礼怎么能够成为信徒对上帝一个的献祭呢？这两方面。在十三世纪一个很重要的天主教的会议叫做呢拉特兰会议 Lateran Council， 在1215年举行的。当时的教宗他就来到将这个的圣礼那个的定义呢很清楚宣告出来了。特别是对于究竟耶稣基督的身体怎么能够临在在这个的圣礼的物质的里面，饼和杯的里面。而当时在这个拉特兰会议呢，教宗就作出一个的宣告。他有一段的说话呢，我又尝试来到将这个宣告呢读出来。我们很明白在罗马天主教的教会呢，教宗的宣告特别在他的教座上面所讲的说话呢，是成为整体教会都要接受的这个的教义来的。而这个就是罗马天主教他们的传统了。传统的教义是有一定的重要性，而每一个天主教的教徒呢都必须要接受这个呢教宗那个的教义和他所要立定的教义的。关于这个的圣餐礼的问题呢，特别主耶稣的身体怎样临在呢，在这个的教宗的教义当中有这段的说话，请各位听一听。在信徒中间有一个真正的普世教会，他意思就知道罗马天主教教会了，在他以外是绝无救恩的，教会之外没有救恩。而我们都明白这里加插一点的分享，就是在中世纪的时期，我们明白到医疗的制度、食物、安全等等跟今天绝对不同。故此当时的人他们的生命能够活到多久呢，没有一个的肯定的。因此当时的人士，这班天主教徒的朋友呢，他们很向往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既然地上的生命短暂，不知道几时要离世，他们深深期望能够得到永生。因此呢，如果讲到按照这些教义，教会以外没有救恩呢，是一个非常之严重的事。因此当时天主教徒的朋友都盼望能够在教会当中从出生至到离世成长，在教会的里面能够获得这个永恒的生命。这个教义继续这样讲，他在这教会中那位祭司，意思是指导主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祭物。耶稣基督不单只是那个的祭司献祭，他都是被呈现的祭物，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和血真实地存在祭坛之上，圣礼之物的当中，亦即是饼和酒的形状之下，藉着圣礼的力量，饼变质成为他的身体，酒变质成为他的血。这个呢就是天主教人士直至到今天从这个的1215年开始呢，他们呢要接受的变质说，英文叫做呢 transubstantiation。 因此因为这样的缘故，如果大家兄弟姊妹你有时间去参观一个天主教的教会，或者各位在以前受过天主教这个的教会的那个的分途呢，你都会明白这个的圣礼当中这个的圣餐呢是非常之重要一件事。而信徒他们领受饼和杯呢， 由于这个变质说的缘故，他们就领受了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和他的血液。圣经都有多少的根据，如果能够正确解释呢，我们就会来到了解到，譬如约翰福音第六章都会这样讲，耶稣基督亲口讲嘛，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吃的，如果你们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呢，你们与我无份。当然那里不是指到圣餐，但是里面的意思很多时候被人误会，而这个变质说呢就有这样的这个情况了。在十三世纪支持这个变质说最具代表性最重要的一位神学家呢，直至到今天天主教教会都是承认他是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了，就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Thomas Aquinas 很强调耶稣基督真实临在这个的圣礼的当中，饼和酒完全是变成呢他的身体和他的血。虽然在外形来讲在味道上面呢没有改变，饼和酒他那个的 形式他的味道没有改变，但是他的本质已经改变了。阿奎那就是来到去使用在这个埃及的哲学家阿里士多德的言论呢来到去解释这个的圣餐里面呢变质说的情况。他觉得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天上不可能呢下临各个不同的祭坛上面的。不同教会举行这个的圣餐礼的时期，主耶稣基督他不能够呢下临在这些的祭坛之上。如果讲基督临在圣餐的当中呢，他认为变质说就是唯一的方法了。这个就是解释基督身体临在的情况。另一个就是他们看圣餐是一个的献祭，信徒对上帝的献祭。其中一位很重要的神学家在这个14世纪叫做苏格图 Duns Scotus， 他就来到指出耶稣基督在历史上面是一次过来到牺牲，而现今在这个的弥撒这个的整个的聚会当中，他就成为今日弥撒当中献祭的基础了。弥撒是代表十字架之祭，而教会在这个的圣礼当中就将主耶稣再次来到呈现。据着天主教的人士，他们觉得祭司或者称为神父在这个弥撒的聚会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他就代表基督宣告设立这个圣餐的说话。当然在中世纪时期唯一的语言就是拉丁文，祭司他们去做这个圣礼的时候就背着那些信徒向着这个祭坛来到去讲几句啲会友一般听唔到嘅说话，拉丁文嚟到呢将设立呢一个圣餐嘅言语呢讲出嚟。当佢咁样讲嘅时候呢，就能够将饼同埋酒呢分别成圣，然后就变质，同时又代表教会呢嚟到去向上帝献上呢一个嘅礼物。呢个就係呢第二方面圣餐有献祭嘅意义。在七个刚才我同各位提到的这个圣礼当中，圣餐或者叫做 Eucharist 就是圣礼之冠。中世纪的神学家很积极讨论它的意义，但是当时一般的平信徒他们受的教育不多，能够读圣经的很少，这样的时期对他们来讲都是不知所谓的。一般人他不明白变质的道理，而且很多时呢来到14世纪的时候，15世纪呢，很多时在圣餐的过程当中就没有酒饮，只有饼食的。大家教会没有这样的事发生，是不是？在当时呢有什么情况？于是呢令人感觉到很困惑，为什么会这样呢？弥撒就变成一种的善功，被人家呢滥用作为呢得利的途径。嗱，呢三个嘅问题，刚才我尝试同各位介绍咧，就系十分能够将当时中世纪后期嘅天主教嘅教会咧，一般属灵嘅光景嚟到向大家咧嚟到去介绍一下啦。而我哋见到喺呢个16世纪改教运动嘅时候咧， 就是面对着这种这样的光景，我们看到马丁路德先生他就来到呢，可以这样讲，带动整个的改教运动的一个开端。我们看看第二方面，我尝试来到分开这五点跟各位兄弟姊妹和朋友来到讨论到路德改教的经过。路德改教的经过，第一方面，马丁路德是出生于1483年，他在 Eastleben 这个城市出生。他的父亲是一个矿工，父母的思想很单纯，很敬虔的天主教徒，总想望子成龙，希望路德能够得到高等的教育，甚至希望他能够走上法律的途径，做律师。但是他在1501年的时期，马丁路德就入读于一个叫做 Erfurt 的大学。他很勤力读书，好交朋结友，亦都好爱好音乐的。我相信各位都听过路德所写的圣诗都不定了。在这段时期来讲，他本来很想能够去进修法律。但是在这个1505年的时期，我们见到试过有一次两次的经验，使到路德改变了他一生的方向。一件事情，他就有一个好朋友突然间病死，死亡的威胁很厉害。另一件事就是他自己有一次在路上边险些遭受到雷电将他击毙，他大受打击。而在这个时候，马丁路德他就记得在以前在教会当中听过一位女圣徒的祷告。大家知道呢，天主教的人士有很多圣徒受到他们尊重，有很多圣物他们是纪念的。而他就当时呢来到去向一位已故的圣徒作出祈祷，他就说 圣 Anne save me, I will become a monk。 他向这个圣 Anne 祷告，求他来到去呢挽救他，他说呢，我乐意成为一个的修士。这件事情之后，马丁路德他放弃了这个法律学这个的计划，他专心追求呢灵魂得救的途径。但他两个星期之后，在这次被雷电差不多击毙他的经历之后呢，他就入读奥古斯丁的修院了。当时中世纪时期有很多种不同传统的修院，其中奥古斯丁的修院是其中一个相当出名的。马丁路德是一个非常之严谨的修士，他做足这个修院对他的要求，甚至呢犹有过之。他很多时呢守夜、禁食、祷告、勤学，甚至有时他几日禁食祈祷，睡眠不足，弄伤自己身体的健康。当时路德他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种很强烈的罪恶感，他对上帝绝对的敬畏，对上帝的崇高，他感到非常之惧怕。当他第一次来到负责去主持这个弥撒的聚会的时候，他感到非常之震惊。事情之后，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说话，他说，我是谁人？我怎能举目瞻仰、举手敬拜这位神圣的上帝呢？我只不过是尘土，充满罪恶，而我竟然能够对这位又真又活、永恒的上帝讲说话。大家藉着这段的说话明白这位修士那种的心境。在上帝之前，马丁路德自己觉得是一个非常之可怜无望的罪魁，他一种很强烈的罪疚感，他知道上帝无所不知，很清楚了解他的人生的光景，犯了不少的大大细细的罪恶。有多少好像保罗，他讲的这个说话，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有多少相似。当时他有一位的导师叫做 John Staupitz， 经常劝他告诉他知，真正的懊悔呢不是从恐惧神而产生的，是从神的爱来到开始。但是这样的劝诫对路德来讲帮助不大，他甚至有一次这样讲， I do not love God, I hate him。 我并不爱神，神太过令我惧怕恐惧，我是憎恨上帝添。而我们见到在这个时候，路德就在这个修院当中继续进修。这个问题怎样去解决他个人罪恶的问题，获得永生这个的期望呢？他依然得不到解决。在这个1507年的时候呢，他接受做神父的工作。第二年他在这个威登堡 Wittenberg 这个大学呢，他来到去教书。再过几年的时候 ,1512 年呢，他获得神学博士的学位。他就开始在这个的学院里面，神学院里面来到去呢教授圣经，讲诗篇，讲罗马书、加拉太书、希伯来书等等。在这段研究圣经的过程当中，马丁路德有很新颖的发现，从圣经研究开始。他特别留意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十架七言当中所讲的一句说话。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呢？大家我们都记得这个就是主耶稣他引用诗篇二十二篇其中一句的说话讲出来。路德不明白为什么基督耶稣被天父上帝离弃呢？他不是很明白，觉得我路德被离弃是应当的，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但是主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情况。于是他就开始慢慢思想明白，原来耶稣基督他有这样的呼喊，十架七言这句说话呢，就是他承担了世人的罪恶而被天父上帝摒弃。当然我们今天很明白这个事实，但在当时的路德呢，他是一个新的发现。主耶稣他认为代替了世人上十字架，上十字架应该是世上边的罪人而不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的死亡是以致我们能够得到永生。在研究罗马书的时候呢，路德他对保罗的神学有更深入的了解。他认为基督徒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罪得赦免，人神关系得到复活。这个是根据上帝的慈爱，藉着主耶稣基督待世人受苦受死彰显出来。因此他开始明白，藉着研究圣经，耶稣基督承担世人的罪孽，而且他又将神的义赐过给我们世上的人。正如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所讲，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见到这个就是马丁路德，他从圣经的研究对于这个救恩的问题呢，有非常之新颖一个发展。在当时来讲好像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一样，但是在今天我们大家在这五百年的历史当中，我们当然是稳操胜券，能够掌握这个救恩的意义了。马丁路德将他年纪大了的时候，他回忆回以前这个的经历，他讲过这一段的说话，我又再试呢来到去翻译读给各位知。他说，我昼夜思想这些字句的意义，上帝的义在此显明，正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他思想昼夜思想这些说话的意思，怎解呢？最后他说，靠着上帝的怜悯，我开始明白上帝的义是神的恩赐，就是信，藉着义人，藉此义人可以获得永生。他继续说，这使我顿时感到好像获得重生，走过敞开的天门，进入乐园的里面。从这时起，我对圣经整体的面貌完全改观了。这个就是路德自己的自述，从研究圣经有这个新的发现。我们试试看下第二点，究竟赎罪券的事件怎样影响这个改教的运动呢？刚才我们明白到马丁路德他能够认识到因信称义这个重要的观点，他描述到自己好像踏进 神的乐园当中获得这个重生的经历。在重生发现救恩之后，有什么事情能够引致到改教运动的兴起呢？这个就是我们在这处第二点跟各位讨论的问题了，关于赎罪券的事件。回想到这个问题，我们是需要来到关注到当时在罗马天主教会所发行的赎罪券这种这样的东西。赎罪券 indulgences。这个赎罪券呢，可以这样讲，开始的时期的售卖呢，是从十字军东征的时期已经开始了。来到十六世纪的时期非常之流行。顾名思义呢，赎罪券就是信徒他买了这些的赎罪券呢，他的罪得到补赎。而补赎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礼之一。背后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基督的牺牲同埋教会里面过去多位圣徒佢哋嘅贡献，特别对神嘅国度嘅贡献，就为天主教嘅教会建立咗一个呢功德嘅宝库 ,treasury of merits。天主教徒好重视呢个嘅宝库，亦都能够从呢个宝库当中功德嘅宝库呢支取好多主所接纳嘅功德 merits。如果啲信徒买咗呢个赎罪券，就等于佢哋呢做咗一个嘅善功，分享呢个宝库里面好多嘅功德啦。当时大部分嘅赎罪券所得返嚟嘅收入呢，佢哋嘅金钱呢，就为咗建筑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之使用的。而我相信直到今日呢，圣彼得大教堂依然成为各位你旅游意大利一个的顶点，是吗？人都会去看看这个宏伟的这个的圣殿的情况。很多时呢，教宗他们都会在这个的圣殿，在这个的教堂的那个窗门呢，来到向千万的群众来到讲说话。当时有一些推销这个赎罪券的神职人员呢，他们很积极，特别去到马丁路德他工作在这个德国一带的地方。但是他这个做法呢，令人发指，使到这个赎罪券的售卖成为一种的魔术。无论信徒他们的道德生活是怎样，只要买了这个赎罪券，就好像做了一个的善功，得到一种的功德，以致他们的灵魂能够离开炼狱。天主教人士相信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呢，有一个地方叫做炼狱 purgatory。人只要他能够呢买了这些赎罪券，做了这个善功，得到这种功德，灵魂就能够呢离开炼狱，来到上到神的国度的当中了。在当时呢，在德国不少的地区呢，有一个售卖赎罪券的一个专员，他名字叫做 Johann Texel。这位先生很积极来到从事这项的工作，而他就用尽方法，其中很多都是很荒谬的言论来到去推销，来到去卖这种赎罪券。他曾经来到去讲过这样的说话，英文就这样读 As soon as the coin 即是你所给的金钱 into the coffer， coffer 就是那个木箱， As soon as your coin into the coffer rings， the soul of your relatives to heaven springs。只要你的金钱跌落这个木箱的里面，你那个亲属的灵魂在炼狱的当中就能够即刻跳上去天堂的里面。在马丁路德的眼光当中，这样的做法是难以接受的，实际上是一种坏鬼神学。由于这样的缘故，他就来到写出了很著名的95的条文 95 Theses，就在1517年10月31日万圣节那个日子呢，500年前就钉了在这个的威登堡他教书的那个的大学那个一个的教堂的大门上面。这个的做法呢，其实是很普通的，就是跟当时很多的学者或者呢在一些的修院里面修炼的人士呢，来到作出一个学术性的讨论辩论一番。而这个95条呢，其中就是特别针对贩卖这个赎罪券而写出来的。 路德不单止指出赎罪券并没有赦罪的功用，亦都同炼狱无关的，并且呢，赎罪券是会给很多的信徒一种错误的安全感，以为可以藉着这样的缘故呢，他们的罪得到赦免。想不到他这个行动将95条钉在教堂的门口呢，预备同当时的学术界修士们来到去讨论，就有如星星之火来到去嘹亮起整个欧洲宗教的森林了。因此我们今天10月30日我们纪念到这个的事件。但很可惜，万圣节就变为鬼节了。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见到后现代的社会道德伦理走向下坡的情况，很严峻的情形。很多人都不纪念这件事了，但是纪念去庆祝鬼节，是吧？我们大家都很知道。当时天主教的领袖们，他们就觉得路德这样的做法绝对不对。他们指责这种的言论，这种的行为呢，就是一种异端的行为。因为马丁路德批评已经流行了很多年的赎罪券的功用了。大概在这个的1519年的时候，在一次的辩论会当中，路德就跟当时一个罗马天主教会相当著名的神学家叫做 John Ake E.C.K. 讨论多日。路德就指出不单止赎罪券的售卖是错误，他还否认教宗有最高的权威，教宗和大公教会都有可能出错的。但是我们大家知道罗马教宗他有一种的权威，就是呢他是无误性的，特别他的言论在他的教座所发表关于信仰和道德的言论呢，就是代表耶稣基督，怎会有错误呢？不会有错误的。而路德从圣经的角度就指出教宗这些言论出错，信仰和道德最终的权威不是罗马的教廷，而是呢神的话语圣经。毫无疑问，在罗马天主教人士的眼中，这样的讲法是大逆不道，是异端的行为。他们指责路德就是当时的异端家。路德本人他慢慢体会到他的工作这种这样的言论是对德国的教会很重要的，他尝试期望能够引导德国的教会脱离罗马教宗的权势。他不能够接受教宗是耶稣基督在世上面的代表，他更不能够接受整个的教廷制度好像一个金字塔式的这样的中央集权的制度，认为这样的制度，教会的制度是与圣经背道而驰的。因此来到1520年第三点，他就发表有至少有三篇很重要的文章，对改教运动有非常之深远的影响。我和大家简单介绍这三篇重要的文字。第一篇，自德国基督徒贵族书。这篇的文章就很清楚指出，教宗的制度有三道的围墙保护住，非常之坚固，很难打破的这三道围墙。第一道的围墙就是属灵的地位高过属世的地位。第二个围墙就是解释圣经的权柄是在教宗的手上面，其他信徒没有这样的机会，当然没有机会读到圣经。当时的圣经是用拉丁文写的，是在这个四世纪五世纪的时期，一位很有学问的一位初期教父叫做耶尤米 Jerome 来到去翻译，从原文翻译成拉丁文。这本翻译成拉丁文的圣经就叫做 Vulgate， 而沿用了1000多年，罗马教会就用这本的圣经。一般信徒没机会读圣经，只是听神父圣品人员来到去教导他们。而这个第二本的围墙就是读圣经解圣经的权柄在教宗之手。第三部的围墙就是教宗他有权召开会议去改良教会的事务，只有教宗有权召开这些这样的会议，如果他不召开 就冇会议，冇得讨论罗马教会里面嘅情况。或者大家你听落佢就知道呢，呢三埲围墙唔容易打破，你冇法子能够咧带动一个嘅改革嘅。马丁路德佢反对呢一切，喺呢篇文章当中，佢呼吁德国嘅嗰啲嘅诸侯、嗰啲王侯，德国当时我哋明白未曾有国家主义啦，系嘛？系有唔同嘅日耳曼嘅民族，分别喺呢个嘅国土嘅里边咧，佢哋嚟到去有自己嘅军队，有自己嘅属员，唔同嘅地区咧嚟到去咧领导嗰个嘅地方嘅。因此佢好觉得咧，德国嘅嗰啲嘅王侯应该起嚟咧改革教会里边种种呢啲嘅流弊，信徒皆祭司。我哋大家都好明白，读到彼得前书系嘛，二章九节，我哋大家都系咧被拣选嘅族类，有君尊嘅祭司，系圣洁嘅国度，系属神嘅子民，好清楚嘅。因此研究圣经嘅人士当然唔会接受罗马教会圣族二分呢一种嘅传统。路德指责呢种传统冇根据，直至到今天罗马教会都系咁样睇嘅。圣品人员嘅地位崇高，比较一般嘅信徒咧高得多。无论佢哋系平信徒又好，平庸信徒好，乜都好，圣族二分。故此佢好觉得每一个嘅信徒啊，都应当有机会学习了解神嘅话语。一个真正嘅自由嘅一个嘅会议咧，为咗改革教会当前嘅流弊咧，系应当由国家当局嚟到去下命令召开嘅。唔可以嚟到靠教宗嚟到去召开会议，佢唔喐手就冇机会嚟到进行任何嘅改革。佢好期望德国嘅信徒能够有自己嘅教会，嗱呢个就系路德佢嗰种嘅期望啦。第二篇文章叫做《教会被掳到巴比伦》啊，针对罗马教会嗰种圣礼嘅体制咧，马丁路德写咗呢篇嘅文章。啊，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喺旧约嘅里边咧，以色列人被掳到去巴比伦作奴隶有一段嘅时间，而路德就用呢一个咁样嘅历史嘅事迹咧，嚟到去咧指出，今日罗马教会整个嘅圣礼传统咧，就系嚟到去将信徒咧局限喺呢种嘅情况之下，好似咧教会被掳到去巴比伦作奴隶一样。大家你明白呢、这个就系一个好严峻一篇嘅文章。打击罗马教会多年来的传统这个圣礼的体制。路德认为基督徒既然已经蒙神的恩典得到清义，和上帝建立了这种属灵的关系，基督徒就不再需要有神父、有祭司这些叫做中间的阶级作桥梁，帮助我们去到上帝那处，和上帝亲近，不需要这些。天主教我们刚才提到到就供应有七种的圣礼，而马丁路德就很清楚讲出只有两种的圣礼才是圣经所讲是属乎主的圣礼，是主耶稣亲自来到去设立的。一个圣礼我们今天大家都很明白，教会的圣礼两样，一洗礼，二圣餐。故此我们研究到圣经很明白到路德就了解这样的情况，一个圣礼他必须有设立这个圣礼的说话，是主所讲的，是主所应许的，必定有些物质作为一个印记，物质就是一个印记，一个象征指向一个属灵的实际，饼和杯就是物质的印记，指向基督的身体，水洗礼的时候用的水就是物质，指向一个的属灵的事实。圣礼当中必须有圣灵的临在，圣礼当中必须有信徒信心的回应，否则这个圣礼不会成事。故此路德就来到评论，只有这两种的圣礼才是圣经所讲基督所定的，才能够有真正圣礼的地位，其他的五种都是教会的仪式，而绝对不是圣礼。圣礼是上帝对教会的应许，使人和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互相联合起来，赐下属灵的恩典，坚固信徒的信心。 針對呢個嘅聖餐禮咧，馬丁路德亦都係發表佢嘅言論。佢批評辯質說呢個理論咧係錯誤嘅。呢啲嘅物質點可以藉著嗰個嘅神父或者祭司講幾句拉丁文嘅說話，即刻就變咗佢嘅本質咧，成為耶穌基督佢嘅肉，成為主耶穌基督佢嘅血液咧？冇可能。因此佢覺得呢種嘅儀式係錯誤嘅。教會秘掳巴比倫，而家必須要離開為奴之地。第三篇就是基督徒的自由了。路德深深地體會到基督徒是一個自由人，因為他已經能夠蒙神稱義，與神的關係復和了。這些再不是任何的善功、任何的法律可以成就的事。因此基督徒是一個自由人，在神的面前他活出一個自由的人生。但是同時一個基督徒是眾人的仆人，不要忽略這一點，他是要為人群來到服務的，為人群服務。這個就是做基督徒的意思。在真理當中他獲得自由，在社會上面他要服務世人。善功不能夠產生任何的救恩。一个蒙神称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他必然会有多种的善行。因此呢，马丁路德觉得善功 good works 绝对不是救恩之根，那是救恩之果。这点是很重要的分别。我们不是藉着善行做功德修桥补路来到去呢获得神的救恩。路德很清楚讲出我们人不能够作任何的事获得永生，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能够得到永恒生命，无论我们捐了多少个金钱都不能够换取救恩，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为我们成就救恩。故此在得救之前，马丁路德强调什么你都不用做的，你只要凭信心接受主耶稣基督，信耶稣。但是在得救之后呢，你成为一个自由人呢，你就乜都要做啦。第一，你要参加今日呢个讲座。第二，你要去祈祷读经，去传福音，去服侍教会，去奉献你嘅时间、金钱、力量，去帮助教会。喺社会上面，你要投入社会，作盐作光，作见证。因此，路德讲每一个基督徒是要有神俾佢嘅召命啊 ，vocation，vacation 大家都识啦，唔使我讲。但系 vocation 我哋要特别留意啊。神俾我哋有一个嘅在地上嘅生命咧，佢有一个嘅使命，一个嘅召命俾过我哋，有不同嘅侍奉。马丁路德讲及到一个传道人，如果佢能够咧按照神嘅话语去喺讲坛宣讲，唔好偷懒。一个家庭主妇唔好时时到到虐待佢嘅儿女，做得好。一个补鞋匠能够做啲鞋咧唔会穿窿嘅。佢哋若果喺唔同嘅专业上面，唔同嘅照命上面尽忠工作，喺上帝嘅眼中，佢哋系有等同神圣嘅侍奉，系要受到人家嘅尊重。佢先我哋见到路德嘅革命性嘅神学思想咧，系咁深切嘅。而呢三篇二十年1520年嘅文章啊，对于整个罗马天主教传统嘅神学思想咧，系有极大嘅一种嘅打击。从圣经嘅角度嚟到去咧批判呢个传统嘅神学，好重要。好快脆，佢嘅神学思想就能够流传开嚟啦。而我哋见到在当时咧，活版印刷嘅方法刚刚发明啊。於是就能夠將佢嘅言論文章咧印刷起嚟咧，分佈去到唔同嘅地方啊，一個好奇妙嘅一件事。如果個個都要去手抄文章咧，先至去傳流就好麻煩啦。今天當然唔同啦，你要用 email 啊，用 fax machine， 用 internet 去傳播我哋嘅思想，上 Google 去睇資料。在當時嚟講，500年前冇呢啲嘢噶嘛。故此我哋見到咧，佢嘅神學思想好快脆就能夠流傳出嚟啦。我哋睇睇第四點。在这个20年的时候，我们见到教宗李奥第十世就发出一个教谕，着令马丁路德呢在60日之内要放弃他的异端的主张，教廷的反动， 否则他会面对严峻的后果。马丁路德收到这个教宗的通谕之后，在六十日恩典期过后，他和一班的神学生在威登堡这个的教堂的面前焚烧罗马教会这个的法规 Canon Law。 Canon Law 是很重要的，就是来到规限到整个罗马教会一切的运作的原则的。不单止焚烧这个的 Canon Law 这个的教会的个法规，而且呢一些中世纪神学家的作品，或者他甚至将教宗的教义都焚烧了。他说，既然他们焚烧我的作品，我的书，我亦焚烧他们的书，以示他的抗议。再过一年，以一年的正月，教宗就来到很明显宣告路德是一个异端家，并且革除他的会籍 excommunication。 这个就是罗马教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行动，对于一些异端界的人士作出这个行动。被革除会籍有什么后果呢？因为在教会里面才有救恩嘛。换句话，被革除会籍呢，这个人就失去他的救恩的机会了。德国教会的问题现在就落在当时罗马的皇帝查理五世的手上面。查理五世他是西班牙一个皇帝，当时呢是被尊重为罗马帝国的皇帝。罗马皇帝当然有责任来保护罗马天主教会铲除异端。于是呢，这个查理五世他就来到去传召路德去到沃牧师受审 Worms 这个城市受审。而他个人的安全呢，给他一个诏令保护他。于是由威登堡马丁路德工作的地方走到去沃牧师，在这个路上面民众夹道欢迎马丁路德，因为很多德国的基督徒朋友已经愿意接受这个改革的思想。在这个会议当中，皇帝来到去询问路德肯不肯放弃他的主张，而路德他就要求给他有时间来考虑，皇帝只给他一日的时候要作出答复。结果马丁路德在皇帝的面前理直气壮来到去指出，他说除非有人能够用圣经或者有足够的理由指出我的错误，否则我不愿意作出任何的改变。他讲出这句的说话，我用英文的翻译读给各位听。 My conscience is captive to the word of God， 我的良知是受到神的话语所管理。I will not recant anything against my conscience， 我不会来到去放弃任何违反我良知的言论。 Here I stand， I cannot do otherwise， God help me， Amen。 我站在这一处呢，我不能够再作其他的行动了，求上帝帮助我。那马丁路德在这个全国最高法院之前，在皇帝的面前呢，你都为到自己所信的道理呢，作出一个历史上面可以这么讲最伟大的见证。不简单，他只不过是一个星斗小民，一个很普通的教士而已。而在皇帝的面前能够有什么胆量你都作出回应呢，实在是非常之难得的事。他有二十一日的时间回去威登堡，而国家就来到发出一个通令去通缉这个帝国的罪犯。而当时呢，有一个德国的皇后叫做 Frederick the Wise， 就将路德呢隐藏在一个城堡的里面，叫做 Wartburg 这个城堡里面。马丁路德在这段时间隐居，他没有受到生命的危险，他就来到继续努力撰写文章。路德之作好多本的，今天大家去到天道神学院的神学院里面有好多 Luther's work 翻译做英文的，也有些翻译做中文。他就来到评论天主教的神学，更重要的工作就是马丁路德藉着这段时间将新约圣经从原文翻译成为德文，让他自己的同胞能够读得到神的话语。这个贡献 对德国民族的教会非常之重要。我们试试看第五点，就是当时一些皇后呢怎样回应。在大概1530年的时候呢，在这个奥斯堡的会议召开，当时就聚集了很多呢改革运动的领袖，已经呢相隔了有十多年了。他们就发表一个叫做奥斯堡的信条。当时我们知道呢，16世纪很多不同的这个的宗派呢都发出他们不同的信条的。路德当时依然是被通缉，他没有机会参加。而他的副手叫做麦兰顿 ,Melanchthon 呢就是来到成为这个的信条一个主要的撰写人，主力来到去发表这个的路德宗的传统。在30年的时候呢，查理士第五世就起来打击路德宗这个的疑端。德国各地的皇后呢于是就组织了一个叫做 Smokecoat League 联盟，来到去对抗皇帝那个的攻击。从46年马丁路德离世那年呢至到55年，大概是有9年长的时间呢，间歇有不少的内战产生。直至到这个的155年呢，一个很著名的就是奥斯堡的和平信条呢出现了。天主教的人士明白到路德宗这个的发展，这个运动呢是很重要，不能够再次用武力来到去呢压迫的。而这个信条当中呢讲出一个很紧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一个地域性的协议。一个地区有一个的宗教，不同的地区的皇后呢可以决定他那个地区的宗教信仰，或者接受天主教，或者接受呢路德宗这个的信仰传统。而我们见到就是在这个的时候呢，thank you，这樽水就叫我停下来这解了。讲最后一段的说话，就是路德宗就成为了国内一个主要信仰一个国家宗教这个的宗教了。天主教和其他复原教的教派呢，我们有机会下一次跟大家再讲，就是呢不受到路德宗的欢迎的。故此我们见到呢这个的可以这么讲五年的这个奥斯堡的这个和平的条约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呢，以致到路德宗的传统能够发展起来，跟天主教划清界线。多谢各位，我就来到呢有十分钟的休息，大家可以呢按照你的喜好做你办的事了。我们十分钟之后大概9点钟我们回来呢讨论到第三个的课题，就是路德神学的创意。我们多谢大家。我们继续跟各位主内弟兄姊妹和朋友来到讨论到第三部分，就是路德神学的创意了。分开四个的小小的课题呢跟大家来到商讨一下，如果我讲得不是那么清楚呢，欢迎大家在阵间稍后的时间呢来到提出发表下你的意见，还有呢我们有一些的讨论这样。我们刚才提到呢，马丁路德是奥古斯丁修院里面一个的修士，他长期受到当时呢流行的宗教文化所熏陶的。但是他自己个人好像我们刚才提到对于救恩没有把握，经常忏悔补赎，但是得不到什么心灵里面的平安。故此他对于这个罪恶的问题，自己个人得救的问题是非常之重视的。而这个呢就是他在神学上面最关心的问题了。怎样能够得到神称人为义呢？上帝的义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在第一段探讨到中世纪时期流行那个的救恩观，但是对他来讲他觉得很头痛。为什么呢？因为他问人怎么能够知道他是尽力而为去行善呢？不知道的。人怎么能够知道他能够满足上帝的要求呢？究竟上帝会恩待我，因为他会处罚我的罪恶呢？ 各位，这个问题真是我们大家都要面对的，是不是？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面，他就能够有所发现了，从圣经的研究他得到的答案。我们首先探讨的问题就是因信称义是什么的意思呢？马丁路德的神学的革命就是要放弃中古时期一套的观点，而转向因信称义的救恩论。在他自己的回忆当中，他曾经这样讲，我尝试来到翻译读给各位知下。他说，我日夜思想这些字句的意义，上帝的义在此显明了，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他想这句说话的意思，他说，最后靠着上帝的怜悯，我开始明白上帝的义是神的恩赐，就是信，藉此义人可以获得永生。而上帝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了，这句说话呢，就是指到神赐给人被动的义，被动的义，不是主动我们得回来的义，靠自己的努力去成就的义，而是呢神所赐我们在一个被动的岗位上面。刚才我所提，我们信耶稣就是凭着信心去接受这个救恩。被动的义呢，路德讲，说明了慈悲的上帝因为信而称我们为义，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故知罗马书的这个信息改变一切，如果人是靠着信心而得到救恩，他就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而得到救恩了。上帝的义是被动性，就是他将义 righteousness 来到赐过给罪人的恩典，使人能够得称为义。故此呢，称义的意思就是在上帝的眼中，他看我们罪人呢好像未曾犯过罪一样，以致我们能够呢 right with God， 在神面前呢蒙神称义。人不能够主动地作任何的事，我们刚才提到了，去获得救恩，因为他无论作什么都不得，救恩太过宝贵了。耶稣基督讲，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没有好处。故此呢，如果他要得到永生，就是要信耶稣，很简单。究竟信是什么呢？至少呢有两三方面的意思了。第一方面呢，路德讲的说话有意思的。我们来到去信神呢，神和神的话语是不能够分开的。信神的话就是等于呢我们相信神自己了。而这个的信另一个的意思很有重要性，就是呢我们与基督个人性的结合。同耶稣基督建立一个个人性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互动性的。路德讲，在这种关系当中，罪恶、死亡、咒诅就变成耶稣基督所有，恩典、生命、救赎就成为我们信徒所有，交换，很有意思。耶稣基督所赐就是他的义，一种外在的义，一种被动的义，加在我们信主的人身上面。而因信而称义呢，就是这个的意思了。那个时候我们问到，善行在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什么的地位呢？功德善行，做好事， good work。 路德有没有反对善行呢？当然没有反对呢。刚才我们都提到，善行是救恩之根吗？不是，善行只是救恩之果，得救之后我们去做基督徒。做基督徒是要去做的，不是坐在那里不动的，要做的，很多事要做的。基督徒的一生，路德讲的说话很有意思的，很多人都征用， 是一个可以这样讲，同时是一个呢义人，又是一个的罪人。我们的罪性依然存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故此我们大家每日都有犯罪的可能性。虽然我们不应当去犯罪，但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然而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蒙神称义，故此我们是一个称义的罪人。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他们仍然是一个罪人，停止犯罪不可能的，他必须要自律，追求成圣，操练灵命。他既然得到上帝的赦免，他就不再需要有祭司、有神父作为赦罪的宣告者了，他就不需要继续有保赎、告解这些这样的行动，他就不再需要买赎罪券，这些完全失去他的功用。既然人神关系得到重建，基督徒与神有个人性的沟通，炼狱就不必要再有了，亦都没有圣经的根据。教宗他不是耶稣基督的代表，我们大家都是基督徒，基督的门徒嘛，我们每一位在座兄弟姊妹，你都是耶稣基督在地上面的代表，我们的身份很崇高，是主给我们的。故此他所讲的言论受到天主教人士的驳斥，罗马的教廷整个 papacy 都不能够来到去操纵信徒得救的命运。因此你见到整个天主教在这个中世纪的那种整个的生活架构所扮演的角色，受到路德的神学严重的打击，而且呢削减。第二方面，我们看看路德的十架神学了。马丁路德称呼他自己的神学呢叫做十架神学，同中世纪的荣耀的神学呢是划清界线，完全不同。中世纪的神学是运用理性去推论，在自然界的当中去寻找上帝，但路德他认为人不能够对上帝有直接的知识的，很重要的这句说话。人是属物，上帝是属灵的，但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呢，隐藏的上帝他揭露自己，这点很重要了。透过耶稣基督的苦难呈现上帝的真面目，这个是间接的知识，不是直接的知识。正如耶稣的门徒腓力曾经问耶稣，他说，主要你显示我看下上帝圣天父。主耶稣跟他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天父上帝了。故此路德说，真实的神学是被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作为中心，自然界所提供的神学知识是有限制的，不能够使人真正的认识上帝。故此十架神学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而十架神学是从苦难当中去透视上帝，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和在信徒的苦难当中显示自己。这个一般人想不到的讲法，他们以为权柄、尊荣、神圣，这个就是中古人、中古时期所讲的荣耀的神学。但是十字架是羞辱、痛苦，是上帝自我隐藏的启示。耶稣基督在软弱当中发出他的能力，在卑微当中显示他的荣耀，在死亡当中绽放出真正的生命。在世人的眼中，十字架是完全失败的，但是在上帝的眼中，这个是最高无上的成就。十字架的神学亦都是忧患的神学，因为在人的苦难当中，在我们的挣扎的里面，我们就开始体会到上帝的作为。故此路德说，唯有十字架是我们的神学， Only the cross is our theology。 我们试看第三方面，讲到教会的真义了。16世纪改革运动 顾名思义呢，就是改革教会的运动。路德的改革是从神学入手，故此神学是非常之重要的。神学是什么呢？神学就是学神，就是学习认识上帝，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故此一切改革要从神学入手。但我们华人教会，我们能够鼓励到兄弟姊妹读圣经已经不容易了，鼓励他们读神学更加难了。故此我们说这方面呢，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改革运动这个的神学的这个的革新呢，是对我们的教会有重要的帮助。他从神学入手，抨击赎罪券的售卖，指责教宗作为敌基督，焚烧整套的教会法规，最后他与罗马教会分手。他的目的是去重寻真正教会是什么。在路德的教会观当中，他以因信称义作为一个基础。他认为教会能否站立得稳或者跌倒呢，完全就是看下有没有坚守这个重要的教义。故此改革运动有三个口号嘛，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故此他强调到罗马天主教忘记这个救恩的原则，就已经丧失了真实的教会的意思了，不是真正属神的教会。另一方面，他又要去回应当时一些激进派的人士的挑战，特别是重洗派。我们日后有机会讨论到这一方面。因为重洗派的人士，他们否定传统和组织，以为真正的教会纯粹就是一个属灵的群体居于天上边。他们以为地上面的教会是被罪恶所渲染，根本就无从改革，唯有重新建造，这个就是激进派人士的路线。但是马丁路德他怎样来到在这个双重的挑战之下，来到去寻找真正的教会呢？教会是什么呢？他要面对罗马天主教，他面对激进派。路德就觉得真正的教会是圣徒的组合，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元首，不是教宗，而教会同样是圣灵的创作，亦都是圣灵的工场。我都明白这点，基督徒的重生是圣灵的作为，而我们很明白同样是圣灵工作的场所，帮助我们。他又指出福音的宣讲是建立教会的成因，信道的人他们接受福音组成教会，上帝有形的教会不能够与神的话语与福音分开。因此他强调初期教会，教会的本质性有四方面的东西，教会是独一的。换句话，神的教会只有一个，因为福音是独一无二的。第二点，教会是圣洁的，不是没有罪恶，而乃是神的话语和神的灵能够使之成圣。好紧要，神的话语、神的圣灵两者结合，以致我们能够好像双翼齐起，翱翔天际，飞越云表，去亲近上帝。教会是圣洁，但是依然是存留有罪恶的。我们大家都是罪人，有人到的地方就有罪恶，人越多的地方就越多罪恶。但是同时我们是神将我们摆放在一个神圣的地位之上，我们与神和好结合。除了独一性圣洁的教会，教会是大公的教会。换句话，教会是存在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超越一切民族语言文化的界限。最后，教会是使徒性的教会。我们所传讲的信息就是使徒所讲所记录下来的福音。故此众圣徒皆祭司的观点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每一个信徒在教会的当中是互相服侍，因此他对于罗马天主教的圣职制度呢，和圣俗二分这种的主张，他是极力反对的。祭司和牧师 是不同的。重生的基督徒每一个都是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有君尊的祭司嘛。但是只有蒙召承担工作的人才是传道人、牧师。地位相同，我们每一个信徒和祭司大家地位相同，但是功能不同，因为我们的职分有分别。这一点呢是路德所提出很重要的一点。除了有形的地上教会，还有无形的教会，这个就是上帝所预定的一个得救的群体。只有上帝才知道真正的成员。这个这样讲法很符合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九节所讲的，是吧？我们属灵的根基已经立定了，在上有这个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故此我们不要问某某谁得救未呢，你问自己好了。因为只有上帝才真正知道那个是不是属乎他的人。保罗再讲，一切属乎主人都要离开不义。然后他就讲到我们要做一个圣洁的信徒，是吧？最后我们看看呢，就是一个圣礼的诠释。刚才我们提到在路德的神学当中，他讲出我们是有两种的圣礼是主所立定的，一个就是洗礼。奉主名受洗的人接受上帝自己的洗礼，藉着洗礼我们与基督同死同活。所以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的，每个基督徒他的人生是每日的洗礼，每日的洗礼。故此我们大家做了基督徒之后，虽然我们会犯罪，但是呢我们能够与主联合，我们求主宽恕我们，我们再一次重新起来追求成圣。故此我们每一日都是一个清义的罪人。这一点呢我们请大家你留意了，关于洗礼这件事。除此之外，路德就强调到圣餐这个的圣礼了。他指出教会我们来到去建立这个的圣餐，这个的圣礼是非常之重要的。他谈论到罗马天主教有三个的捆锁，关于这个的圣礼他们的了解错误。第一就是教廷不容许圣徒来到去接受这个杯，只有饼而没有杯，这个错误的。第二，辩质说这个的理论是错误的。第三，弥撒被看为是一种的善行，是人向神的献祭，同样是错误的。因为主耶稣的一次献祭已经完结了任何献祭的程序了。马丁路德的神学可以这样说，后人呢后来信义宗或者路德宗的人士呢称之为他叫合质说 consubstantiation。意思就是呢，这些圣餐的物质饼和杯并没有改变它的本质。而耶稣基督的身体由于它无所不在，它就临在这个圣礼之物的当中。所以基督的身体、它的血和它的肉，信徒接受这个圣礼就能够与基督联合了。因此这个圣餐礼是有非常之重要的意义，能够帮助我们，刚才好像我们解释得到是主耶稣所设立这个重要的仪式。上面这四个的课题呢，可以这么讲，就是马丁路德他的神学的革命，他这个的神学的创意一个重要的内容了。好，我们有余下十零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来到作出这些讨论，欢迎大家你提出你宝贵的意见，在你处我的做法都是抛砖引玉啫，鼓励大家提出你嘅问题同埋意见，我哋再讨论。系。多谢你嘅问题。喺马丁路德嘅当中咧，旧约同埋新约都系彼此结合嘅。旧约系新约是隐藏在旧约的当中，而旧约就是来到呢，可以这么讲，作为一个的前设，将新约的这个道理呢来发表出来。 古之路德嘅神学当然咧，佢特别系强调到罗马书呢一个因信称义嘅信息啦。如果讲及到罗马书嘅时期，我哋睇到譬如罗马书第四章就好清楚嚟到去咧追溯到呢个信，就好似亚伯拉罕呢个先祖所信呢个嘅情况啦。故此咧，呢一个系一个嘅人神嘅一个嘅可以咁讲一个嘅圣约嘅关系，而呢个嘅圣约咧系贯通新旧两约嘅。大家你想一想就好清楚知道啦。亚当之约神嘅创造，挪亚之约上帝重建呢个人类嘅社会，亚伯拉罕之约神嘅呼召呢啲信徒咧就出嚟，跟住摩西之约神选拔整个嘅民族，跟住大卫之约神将呢一个嘅王朝嚟到去呢赐过俾大卫，耶利米之约、主耶稣基督之约等等。故此路德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圣约的神学家，很强调到这个呢整个贯通新旧两约的这个人神之约的。虽然我们在这个的讨论当中呢特别强调到他在罗马书啊、在诗篇啊、在这个的加拉太书里面呢所讲的信息是针对当时呢这个天主教的教会。好像个重点呢你讲得很啱，是在新约方面发挥比较多，但是绝对不是他忽略了旧约的言论。好似新旧两约是两者结合起来的。有没有其他兄弟姊妹或者是请你。
我想我之后未解错，你刚才说的话路德是反对教宗的赦罪权。如果是这个，我想请问就是如果在九五条当中是不是已经是发展出他自己是反对教宗的赦罪权，还是在
马丁路德嗰个九十五条咧，主要系针对呢一个嘅赎罪券嘅买卖嘅。因此咧，佢系特别强调到赎罪券并唔能够有任何嘅功用嚟到去咧帮助信徒嘅罪恶得到赦免。啊，故此咧，即系呢一点系佢喺呢个嘅讨论嘅当中好强调到赎罪券呢个嘅问题。而关乎到即系教宗有冇赦罪嘅权柄呢，罗马天主教嘅教会就好强调呢一点啦。佢能够有呢一种呢可以咁样隔除人家会籍嘅权柄。佢有代表耶稣基督作为教会元首嘅权柄。佢所发表嘅言论呢系要整个呢个天主教嘅信徒都要去接受。毫无疑问。嚟到后期嚟讲，我哋去到呢个嘅十九世纪去到二十世纪两次重要的所谓梵蒂冈的第一次第二次会议呢更是强调到教宗无误说这个的主张。因此呢路德他直情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教宗都是一个的信徒。可能他是一个信徒的一个的领袖，但是人怎能够他自己是一个的罪人，怎能够有这种赦罪权柄呢，他就否定呢教宗是教会的元首，基督先是教会的元首。特别佢能够有咁嘅说话，佢好似以前呢个嘅 John Wycliffe 所讲嘅言论，罗马教宗就系一个敌基督。好似你见到佢嘅罗马书，马丁路德嘅罗马书同埋嘅加拉太书里面咧，好多提及到咧教宗系一个敌基督呢种咁嘅谈论。故此咧，在佢嘅了解当中，教宗绝对冇任何赦罪嘅权柄。呢个系天主教人士传统嘅主张。多谢你提出呢一点。是
由于你老师想再问的在发表重要文章指得国基督徒贵族书那里呢教宗有三个文章，第一个文章开始
对这个呢我们见到即是我们提及到在这个的谈论那个的第一篇的这个的讨论的里面呢在这个的二十年代马丁路德写过三篇的文章他描述到呢第一篇就是致德国基督徒贵族书，提及到呢有三磅的围墙呢将天主教这个教宗制度呢来到去保护起来，无法之可以呢打破的。第一道就是呢属灵的地位是高过属世的地位。这点很重要。 属灵嘅地位系高，故此咧教宗既然系教会嘅元首咧，佢嘅地位就最崇高啦。因此咧，天主教教会喺呢个1302年嗰个叫一圣论当中咧，宣告呢个嘅讲法就系咧，冇人能够超越教宗嘅权柄，都要咧服应喺教宗嘅权柄之下。罗马教会我补充一点，同我哋复原教会 Protestant churches 咧有一个最基本嘅分别，就喺呢一处。罗马天主教当然佢哋会接受圣经，无疑问，圣经系我哋复原教会、罗马教会都接受。但罗马教会一个好独特同我哋不同嘅地方就系咧，佢哋同样看重教会嘅传统啊 ，tradition。传统嗰种嘅地位系等同圣经嘅。传统系咩嘢呢？就系历代以嚟啊，罗马教宗所宣告嘅教义啊，宣告嘅谕令咧，系全部天主教嘅信徒都必须要服应、要接受嘅。但系我哋复原教会 Protestant churches 咧，我哋只能够接受就系圣经作为我哋咧唯一嘅权威。而圣经所讲嘅言论有旧约有新约，只讲新约嚟讲，因为呢耶稣基督佢冇出版任何嘅书籍，冇写任何嘅文章，就是一班嘅门生，同埋一班呢喺呢个嘅信徒嘅仕途嘅圈子里面嘅人士，佢哋记载主耶稣基督嘅言论，佢嘅作为。而我哋今天复原教会嗰一个嘅信仰嘅根基，就是因为我哋接受呢一班仕途佢哋嘅遗训，佢哋所记载嘅言论系最准确描写主耶稣基督佢嘅生平事迹，同埋佢嘅言论，同埋佢嘅教训。呢个系我哋咧信仰嘅根据。我哋就唔能够接受，当然唔能够接受罗马教会嗰个传统嘅主张咧。同样我哋咧亦都唔能够接受其他人士对圣经嗰个所谓咧批判而作出自我嘅主张。呢一点咧，我哋期望大家都能够接受。基督教当然我哋有好几点好重要嘅一个嘅信仰嘅原则。第一，上帝嘅主权；第二，基督耶稣为中心。但系上帝主权咧，新旧派都接受。基督耶稣为中心，新旧派都接受。但是第三点呢，圣经的权威呢，就是我们这一班复原派或者福音派的人士呢所肯定的、所接受的圣经的权威。而这个圣经的权威呢，很多新派的人士、自由派的人士呢，他们不愿意接受的。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楚的那个分别了。圣灵的内住我们大家很接受。但是呢，好多新派自由派的人士呢，他们并不看重圣灵的工作。因此呢，跟大家交代一个这么重要的分别，以致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的基础发展呢，一个比较明朗的一个了解。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了。如果我了解你的问题呢，一个非常之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路德来到去发现这个因信称义这个的神学的原则呢，是从特别是罗马书里面所讲的道理。罗马书1:17所讲义人必因信得生，我都引用过他所讲的说话了。你讲回奥古斯丁呢，我们知道罗马书是 保罗神学思想他的书信当中最重要的书卷就是历来呢，即是我们见到很多伟大的人物呢，讲一下都是呢对罗马书呢有非常之密切的关系的。当然在保罗之后他写罗马书是关乎到救恩一个最有系统化的神学的一个的诠释啦。跟住呢出嚟教会最伟大的神学家就是你刚讲的马丁，就是呢个嘅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他过往都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但是他的道德生活并不好，有私生子，而且呢亦都是呢为这个的个人罪恶的问题很奇怪有不少的挣扎。直至他有一天在一个公园的里面听到个小路哥讲 ,take up and read, take up and read。于是他就回家里面打开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至十四节，他读到那里他发现就是神救恩的亮光渗透他的人生，解决他这个呢罪恶的问题。是这个奥古斯丁的经历。于是从当时开始呢，他就来到去放弃以前那种不道德的生活，来到去呢追求，来到去呢去侍奉，接受这个牧者的职责，成为一个呢很伟大的神学家。来到路德的时候呢，马丁路德又是从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和正经罗马书的诠释，他写过一本这样的注释，来到发现对付自己那个罪恶，那种深切的罪疚感是引致他呢要寻求上帝的宽恕一个重要的原因的。直至到他读到同埋呢是全解到呢几卷重要的书卷，诗篇、罗马书、加拉太书、希伯来书等等，他就明白因信而称义的真正的意义。不是人能够主动地获得神的义，乃是呢神他的义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是一个完全被动接受的岗位，我们信主耶稣基督，与他联合接受他的话语，刚才我解释到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了。在马丁路德之后呢，多讲一两句，就是呢去到这个的十八世纪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循道会的创办人约翰卫斯理先生。他在这个的英国已经读了很多书，他认识很多种的言语，很有天分的人士，去过这个的美国乔治亚州宣教，但是呢不成功。在船上面他遇到一班莫里维斯的一班的宣教士，他被他们的那种的见证深深感受他。于是他回来去到英国的时候，在这个的1738年5月24日他参加过祈祷聚会，就是这个 Moravian 的这个一个祈祷聚会。他听见在会议当中有人读出马丁路德罗马书的罪言，不是罗马书添，罗马书的罪言，他就发现到神那种救恩的亮光深入他的内心当中，神的国度向他打开，那个就是他自己的日记里面记载他重生得救的时候。二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巴特先生靠巴，虽然他不是一个可以这么讲不是福音派的人士，但是他同样在这个的1921年这段时间当中，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放弃了自由派的神学，研究罗马书，写出一本罗马书注释，而这本的注释呢就成为整个欧洲一个神学震撼的一个的炸弹，改变整个神学的潮流。好像你见到罗马书是对基督教的发展一个可以这么讲一本最重要的一本的书信，我鼓励大家多些去研读这本的书卷，我们一定呢受益不少了。多谢各位的这个的讨论，我们过了几分钟的时间，将个时间交给何牧师。